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这次来这里参加这一次的培训营，可以说这是洛杉矶很特别的，有史以来第一次的，有许多的教会一起来筹备的这一次的培训营。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参加过1996年到99年那时候的中国学人培训营，这是由四个福音机构一起来合办的。后来这个培训营就转移到北加州，现在目前主要是在旧金山，每两年一次。因此我们在洛杉矶这里的弟兄姊妹，我们觉得有这样的必要在这里有一个特别的培训营，特别是针对灵命的成长和中国的宣教。为什么这一次的培训营会定这样一个主题呢？为什么我们关心灵命的成长和中国的宣教呢？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时代，从上世纪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一直到启示录耶稣基督再来，我们知道在每一个时代里面，神都要呼召一些合他心意的人，能够服侍那一世代的人。什么样的人可以服侍那一个世代呢？他们一定是要在灵命上成长成熟，他们一定要在生活上活出生命的实际，而且他们有异光，有异象，有眼光，愿意投入侍奉的工厂。灵命、生活、侍奉，灵命、生活、侍奉，这三者是彼此相关的，是彼此联合的，是互补互助的，一起来完成神托付的使命。因此在这一次的培训营里面，我们定出这样的一个主题，也借着刘同书牧师，借着其他几位牧长们把他们所传讲的信息和专题，我们一起来思想，来深化这样的一个使命。那今天呢，我们要从摩西的生平里面，我们来看摩西他怎样长大成熟，可以成为神使用的器皿。我也要从中国教会历史这几十年的历史当中，一起来落实神这样的原则。好吧，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23到27节，希伯来书十一章23到27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好，这段经文很短，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若是各位没有带圣经的话，我们就一起看荧幕上啊这一段经文。来，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这段经文的背景我们都晓得，这是在摩西他40岁的时候所发生的。在40岁之前，摩西是天之骄子，他在法老的王宫里面长大，他自以为是埃及人，他自以为他是埃及的王子，他很可能可以继承法老的王位。但是当他到了40岁的时候，那时候他长大了，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他知道自己原来是一个希伯来人，他知道他原来是跟那些在埃及做奴隶的希伯来人是同一个血统的，知道他原来不是法老女儿的亲生的儿子。那这个了解，这个身份上的了解，使得他的人生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改变。摩西他原来他可以有埃及的法老的王子的地位，他可以有埃及法老的王子的享受，他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财富。如果他继续认同他法老女儿的身份的话，他可以拥有这一切，但是他却选择做以色列人。他选择做以色列人代表是什么呢？代表说他要继续跟他的同胞们成为奴隶。他认同他的同胞，就是认同奴隶的生活。他要遭受到苦害，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要被迫造砖，要造城，他要过贫困的生活。那这是摩西可以做的抉择，他可以选择做埃及人，他可以选择做埃及的王子，他也可以选择成为一个做奴隶的以色列人。那他到底怎么样做选择呢？就因为他所做的这个选择，使得他的整个一生有所不同。在埃及的历史中，有几百个法老， 这些法老有的人默默无闻，有少数的人啊，我们今天还知道，因为他留下的那些金器银器啊，现在都在在洛杉矶的博物馆正在展览啊。但是在法老这么长的历史当中，这一些人如果摩西也选择做埃及的法老，那么他只是千千百百的法老的王当中的一个而已。但是摩西今天我们纪念他，却因为他在这四十岁的时候，在他面对人生中最重要一个抉择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正确的抉择。我们试想一下，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由一连串的抉择所串成的。面对一些重要的抉择的时候，你到底做什么样的选择呢？你的选择会影响你一生的方向。摩西为什么他选择要做埃及，不做埃及的王子，要做以色列人呢？因为他因着信。整个希伯来书十一章都讲到许许多多信心的伟人，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们很完美，他们都有不完美的地方。连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也有不完美的时候。摩西、约瑟，还有啊，后面讲到了许许多多个信心的伟人。他讲到这些伟人，他们都是在不同的时代里面来服侍那一世代的人。为什么上帝拣选他们成为那一个时代的神的工人呢？因为他们都因着信。他们都因着信，信心是向上看，信心就是我们一个人，不管你的出生背景如何，不管你原来的才干如何，不管你原来的身份是如何，但是当我们一旦信了神以后，我们就有一个共同的信，这个信让我们的眼睛往上看，看那个永恒的主，看创造天地万物的主，看到宇宙的君王，看到审判者，看到救恩历史的主。让我们的信心往上看的时候，我们就有信心，这信心就有实底，就有确据。在即使还看不见的时候，心中有一个盼望，有这样的确据，知道说神既然拣选我，既然神使用我，他一定有他的使命，他一定能够在我身上完成他的计划，而且我也要配合神的永恒的计划。那这是信，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是使我们向前行的力量。那摩西因着信，因为他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他选择不做埃及的王子，他选择做奴隶，做以色列人，跟以色列人一起做奴隶。那为什么他会做这样的选择呢？首先我们看到，因为他长大了，他长大了。我们晓得这里讲的长大了，不是单单身体上长大了，而是他的灵性上成长了。就像我们这一次的主题一样，摩西他在那个阶段的时候，他有一个成熟的灵命。这个成熟的灵命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一个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来参与宣教工作，被神使用的人。那么一个长大的人有什么样的特色呢？在我们刚刚所看的那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第一个我们看到他不怕不怨，他不怕不怨，他有所为有所不为。他能够对有一些事情说是我愿意去，但是他能够对有许多的事情说我不愿意去做，我不怕，我不怕周围的环境，我不怕法老王的权势，我不怕局势的险恶。他不会因此因为外在的环境而惧怕，因为那在里面的，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外面的更大。当我们刚刚听到丽华姊妹的见证，我们这几天听到刘唐苏牧师和几位牧长们他们所讲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要参与中国宣教的工作，首先你要有摩西这样的勇气跟这样的信心。信心的表现就是我不怕，不管外在的局势是如何，不管风声是不是很紧，不管周围的环境是怎么样，不管你要学习吃虫或者要蹲茅坑，我都不怕。我们要有这样的决心，要有这样的勇气。因为一个长大的人，他有所不怕，有所不为，但是当需要的时候，当神呼召到的时候，我就愿意去做。对摩西来说，作为一个奴隶，作为一个以色列人，一点都没有享乐，而且是痛苦的，是很危险的。特别像他原来是在埃及王宫里面这样背景的出生的人他一定有很多很多的恐惧，但是他可以在神的面前，他不怕不怨这是一个成熟的象征，这是一个成长的象征。 好，我们再看摩西长大了，他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色呢？就是他不愿意享受最终之乐。好，我们第二个，我们看到摩西他不愿意享受最终之乐。他在埃及的王宫里面，他当然可以得到所谓合理合法的享受，但是一个愿意侍奉神的人，一个成熟的人，就是甘心放弃合情合理合法的享受。对我们在座每一位来说，我们虽然不是在埃及的王宫里面，我们也算是对很多贫穷人来说，我们所住的房子，我们所开的车子，我们所吃的食物，也等于像在王宫里面一样。但是这些都是我们合情合理合法所应该有的，但是对摩西来说，他不愿享受最终之乐，他不愿，他知道说有一些是对，有一些是错，他知道有一些事情虽然我有能力可以做到，但是我不愿意去做。他可以成为埃及的王子，他可以享有一个王子所有的权利，但是他不愿意去做。他有一个选择，他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特别他知道有很多事情是最终之乐，最终之乐。一个最终之乐，就是在犯罪的时候还觉得是享乐，那么在罪里面去享受犯罪的果实，那这是在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我当得的。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生命成熟以后，我们有一个判断，有一个是非的标准。一个长大的人，一个能够被神所使用的人，一个是有所不为，一个是有对错的。第三个，我们看到一个被长大成熟的人，他能够看为神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王位更宝贵。当我们讲到更宝贵的时候，表示这是一个价值观的判断。什么是宝贵的？什么是不宝贵的呢？什么是粪土？什么是值得的呢？那这是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就代表你的价值观是如何。对有些人来说，他觉得过这样的生活比更宝贵。对有些人来说，我到云南去，到甘肃去，到青海去，我在那里我觉得我的生活更宝贵，更有意义。在我们海外校园杂志里面《举目》杂志里面，我们曾经采访过一个弟兄叫王光喜弟兄他是在英国一个华侨的领袖，他有四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孩子是英国的正统的医学医科毕业的，有英国皇家医学院的学位，有这样的执照。那他的孩子呢毕业了以后工作一段时间，跟他的妻子只会讲英文也是像这叫 BBC 是英国生的孩子 BBC 不是 ABC 是 BBC。 那么他们这两个呢中文都不太会讲，主要都是 BBC 但是后来他们决定说他们要到青海的地方去做医疗传道的工作。那青海那个地方那个城市呢，我自己都不太知道，没有听过的那他们决心到那里去。那为什么我们采访这位王刚喜弟兄呢？我跟他是老朋友，他说他到青海去做什么呢？一方面看他的孩子，一方面去呢就替他的孩子盖厕所，因为他的孩子跟他的媳妇后来已经生了一个小孩，那在还没有生小孩以前，他们就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当厕所但是现在因为有了小孩，所以呢他们就说应该为小孩盖一个厕所，盖一个洗澡的房间。所以他从英国老远跑到青海去替他的孩子盖厕所，盖一个洗澡间。那他觉得他对他孩子来说，他觉得在那里那样的生活方式，那样的工作，那样的侍奉是更宝贵，是更宝贵，是值得的，是有意义的，是更有价值的，是更快乐的。我也见过一位瑞士的宣教士，他中文讲得非常的好，他的中文字写得比我还漂亮，特别他写的简体字不仅又流畅又漂亮他会当然他是瑞士长大的，他会法语，然后又英语又德语又希伯来文又希腊文那他到中国也是到中国的内地的地方去，主要是要替他们翻译圣经，就是翻译当地的语言成为圣经。那我们曾经问过他说，你觉得世界上最漂亮的地方在哪里？他说就是在西宁那个地方，西宁就是西宁那里。那我去过瑞士，我知道瑞士是我所知道全世界最美的地方，但是他居然觉得西宁比他们瑞士的风景还美。那这是一个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就是更宝贵。他觉得他在那里的生活，他做这样的工作，他觉得更宝贵。那当然并不是说在瑞士在北美生活我们就不宝贵
而是当他面对一个选择，他知道神的呼召，他知道神在他生命中的带领的时候，他有一个判断，他有一个抉择，他认为这是更宝贵的生活方式。第四个，摩西他为什么做这个抉择呢？这里讲说是为基督的缘故，他说他为基督的缘故。摩西那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所以怎么为什么会说他为基督的缘故呢？那各位晓得三位一体的神啊，这就讲到为基督，意思就是说他为神的缘故，他愿意为神的缘故，他宁可去做以色列人，他宁可去做奴隶，他宁可啊不放弃埃及王子的学位的那样的地位，他为基督的缘故，意思就是说他有一个使命感，他知道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投入了神救赎的工作里面。虽然神救赎的工作对摩西当时来说，可能他只了解到是他要把以色列人埃及奴隶中救出来，但是他没有想到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在神永恒的救恩的历史跟计划里面，他已经是为基督的缘故。耶稣基督时候满足的时候降生，是为了要使世人从罪里面拯救出来，而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就预表我们世人要从撒旦的奴役底下得到释放跟自由。所以当摩西愿意投入这事工的时候，他是为基督的缘故，他成熟，他知道说神这样的呼召，神让我做这样的决定，有一个使命，我有一个使命要做。我们讲到中国宣教的时候，我们讲到普世宣教的时候，若是我们没有长大成熟，若是我们没有长大了，我们可以在这里呼吁，我们可以在这里呼召，我们可以在这里喊口号，我们可以唱诗歌，但是如果没有长大，我们就可能只是一些节目，只是一些情绪的反应。但是我们里面都是真正的长大了，像摩西一样，他长大了，他有所为有所不为，他就知道他该做的是什么，他知道要抉择的是什么，他知道哪一些是对，哪一些是错，他知道哪一些是有价值的，他知道他这样做，他有一个使命感，他有一个心智，他有一个目标。盼望我们也都像摩西一样长大成熟。今天神在我们当中要选召的是一些已经长大的人。这几天啊，刘同志牧师已经一再的讲到，我们有属灵的基本功。为什么要有属灵的基本功？因为如果没有一些基本的功夫，你就没有强壮的身体。没有强壮的身体的话，遇到风吹雨打，遇到厕所，遇到啊、要吃虫，我们就垮了，我们就倒了。因为你没有长大成熟，你还活在自我中心里面，还活在啊、自我的享受、自我的完善、自我的提升、自我的啊。享乐里面，你就不可能来面对任何的考验。这些考验不要说到云南，到其他的地方，单单在自己的教会里面就经不起考验了。那么一个真正长大的人，那么他就知道神在他身上的使命是什么，他也知道我有什么事该做，有什么不应该做的，有哪一些是我愿意去做，哪一些是我不愿意去做的。那这一个成熟的灵命是我们侍奉的必要的啊条件。好，接下来第二个，我们看到摩西为什么他能够做这样的决定呢？他有一个仰望。刚刚我们说摩西因着信，他是向上看，摩西他长大了，就是向内看，他看自己，他知道自己的光景，他在神在的生命中已经做了磨练的工作。接下来他是向前看，向前看，他仰望，他的眼睛是向前看的，他不是只看到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那么已经做了400多年，他可能还要继续做下去。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做了400多年的奴隶还可能活过来的，还可能复兴过来的。但是他向前看的时候，他所看到的是什么呢？他看到的是长久的，不是暂时的。因为做埃及的王子只是暂时的享受最终之乐，但是他知道神在以色列人的心中，神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有一个永远的计划。以色列人虽然在埃及已经400多年，但是不会永远在这里，他们要起来的，他们有前面更深远的使命要往前走，所以他看到的是一个长久的。第二个，我们看到摩西他看，这里讲到摩西看埃及的啊王位，看啊以色列人，他看，我们晓得不是只有眼睛来看，是心里中的眼睛，他心中有这样的一个透视力，他心中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有这样的一个了解。因为他向前看的时候，他就不是用眼见为凭，他用信心的眼睛看到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他用信心的眼睛看到那与我们同在的比那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他就凭着信心的眼睛可以看到神所要做的工作。 啊，这27节那里呢，又讲到他恒心忍耐。当我们要想望的时候，当我们想望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知道神在前面要带领，神要开路，神要在旷野里面开大路，神要在沙漠中要开江河，神要使以色列人离开奴隶之地，成为自由的民族，可以敬拜神的民族，而且要成为神的选民。但是这需要时间，法老的权势那样的大，周围的局势看起来不可能，以色列人做了400多年的奴隶以后，已经是一个乌合之众，他们没有军队，没有一个制度，没有法律，没有一个集体的一个力量，他们怎么可能来对抗法老的权势呢？一个灾难过去了，法老王仍然不愿意降服，第二个灾，第三个灾，第四个灾不断的过去，仍然看不到迹象，法老的心仍然刚硬，这需要恒心忍耐。这个恒心忍耐使得他能够持久的凭着信心继续往前行。我前几天参加另外一个夏令会，一个海鲜的夏令会，有一位姊妹就跟我讲，她说她为她的先生祷告，祷告了很久，但是一直都没有结果，她的先生一直还是没有信主，好像她觉得没有任何的盼望。这时候当她在讲的时候，旁边另外一个姐妹就跟她说，她说我为我的先生祷告了很久，我先生现在已经信主了，我先生现在跟我同心，他现在比我更热心，我们现在可以一起来侍奉。让他恒心忍耐，不要说我祷告一年了、两年了、三年了，怎么一直看不到结果呢？有许多人说我有心要去做宣教的工作，我有心要参与侍奉，好像到现在路都没有开。摩西恒心忍耐，恒心忍耐。事实上，摩西当他有心，他也知道神呼召他，神要他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以后，他等了多久？各位都晓得，他又再等40年的时间。他在米甸的旷野里面牧羊，过去他手拿权杖，现在拿着木杖来管羊，过去他指挥千军万马，现在可能指挥几十头羊过去呢他可以制定埃及的法律，可以管理埃及的民众，现在呢他只能替羊做一些羊圈，过去他可能可以盖金字塔，他现在呢只能盖茅舍。那么像他这样的话，在异乡异地他乡娶了一个缅甸的祭司为的女儿为妻，那么他就终老异乡了，那么他就虽然不愁温饱，但是他这一生大概也就这样过去了。但是他恒心忍耐，忍耐了40年的时间以后，神再一次来呼召他，神再一次来使用他。这时候他燃烧的荆棘让他看见神的工作不会止息，在人看起来不可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我们就看到他有一个信心，这个信心使得他向前看，向前看。我们今天若是要参与中国的宣教，不是宣教的工作，我们也要有这个信心的眼睛向前看。如果我们单单看现在的局势，我们会说太多的不可能，绝无可能。我听到许许多多的人都跟我讲说不可能的事情，这绝无可能，你们是在做梦。但是我们就看到这几年的时间里面昨天晚上刘同书牧师所讲的，这几天我们所听到的见证，我们看到中国再开放，一步一步再开放，虽然没有完全的开放，但是我们看到许多以前绝无可能的事情现在都可能。我们看到我们用信心的眼睛等待的时候，我们用信心的眼睛继续走神现在我们走的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可以看那些人所看不见的，我们可以想望那些以前从来不敢想象的。我们的神不是太小，有一本英文说 Your God is too small， 就是说你的神太小了，你所认识的神太小了，事实上神他所要做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虽然我们不知道神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来行他的奇事，但是我们凭着信心向前看，向前看，我们一定会看到这样的结果。我相信我们在座每一位，在也许在5年，也许在几年的时间里面，我们会看到福音完全的开放，我们会看到我们可以自由的敬拜，我们可以自由的培训，我们可以自由的出版，我们可以在中国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阶层当中自由的传福音，我们可以有培训班升到培训中心，可以在那里设神学院，我们可以看到海外校园可以在那里出版，我们会看到有许多的家庭教会，有许多教会要在各个地方建立起来。我们凭着信心的眼睛向前看，我们恒心忍耐，一定会看到这样的成果。当我们看到摩西的这一段生命的历程的时候，我们看到向上看、向内看、向前看，而不是像我们习惯的向下看、向外看、向后看。我们只看到那些灰心的、恐怖的、不可能的、困难的地方。
信心的眼睛是使我们学习向上看，向仰望我们的神。信仰，信仰就是信心来仰望他，抬起头来仰望他，向内看，看我们自己，看神在我生命中所做的工作，看神在我生命中所行的神迹，然后我们用信心的眼睛再向前看。希伯来书十二章那里说，我们具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重担，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前面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希伯来书十一章是信心伟人的传记，但是信心伟人的传记写完了以后，他却说我们不是去仰望这些信心伟人，我们仰望的是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因为我们仰望这些信心伟人的时候，我们在他身上都看到缺点，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有缺点，连参孙，参孙居然也列在信心伟人之列里面，那参孙也是缺点很多，很毛病很多的人，但是我们看到他们都因着信成为那一个时代神要使用的人。我们要仰望的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那为什么说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呢？就代表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进程。每一个时代里面，耶稣基督动了三工，要成全这工。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动了三工，他要成全这工。他在中国教会历史里面动了三工，也要成全这工。那底下呢，我就要从中国教会历史里面啊，近代的中国教会历史当中来看到神在几个不同的时代里面所做的奇妙的工作。在中国1920年代的时候，那是中国教会复一段复兴的时期。1920年代，各位晓得，在中国的局势里面，一方面那时候是新文化运动的时期，那时候是五四运动之后的余波的新文化运动的时期。当时有很多的人用思想、用文化的层面来反对基督教，但是同时在那一个时期里面，上帝也兴起了很多年轻的人，年轻人他们愿意被神所使用，他们就像摩西一样，他们愿意放下世上的享受，愿意放下当时有前途的地位，愿意来服侍神。左边这一位叫石美玉，石美玉呢，她是中国一个非常杰出的女医生，她是到美国的Michigan 大学读完医学的学位，可以说是她虽然不是中国第一个受过医学教育的女士，但是是近代中国受过医学教育完整的医学教育的一位很杰出的女医生。她不仅是一个女医生，后来她在中国也办医学院，她也办教育办学校，她做医院的院长她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医生跟教育家。但是在20年代的时候，上帝呼召她，他就放下了当时校长的职位、医院的院长的职位放下这些社会上非常崇高的地位，他成为一个女布道家。当时女性信主的很少女性成为一个布道家更是非常的少。那但是这位石美玉呢，他就愿意放下这样的职分这样的地位，好像埃及王子一样的地位，他投入布道的工作。那因为她是一位女性，所以呢，他到很多地方去布道的时候，很多人愿意听福音，特别是在妇女当中，他做了非常奇妙的工作那他后来成立一个伯特利差会，伯特利差会呢，在香港、在中国、现在在美国很多地方设立教会、设立孤儿院、设立医院、设立学校、设立神学院他所做的工作影响了非常多的人。另外一位呢是王载。王载呢，他本来是一个海军的军官，当时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一个海军官校毕业的一个军官。他后来他也是在1925年那一年呢，也在同一个聚会里面，就像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聚会里面，一个基督徒的聚会里面，有一个英国的布道家来布道，同时有奋兴的聚会里面。当时赵世光、纪志文石美玉，他们有一批年轻人，同一天晚上同一个讲台，他们走到前面愿意奉献生命主权给神神就呼召使用他。王载呢，他就放下了海军军官的职位，他就成为一个叫左方传道人。左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左遍四方。他就背一个木箱子，然后呢这木箱子里面呢有敲锣打鼓的那些锣鼓有福音单张，有小本的约翰福音，有小本的新约圣经他就走一个村走到一个村，走到一个村，有时候在大树底下，有时候在庙门口，有时候在大家集会的地方，有时候在市场。那么他就开始唱歌，他有非常好的歌声他的歌声非常好，他就唱一些福音短歌他一唱歌，很多人就被吸引就过来了，然后他就开始露天布道。
那这个在露天布道呢，今天已经像在中国家庭教会里面已经相当普遍。但是各位想想看，在20年代那时候，特别像他这一种高级知识分子，又是海军军官出生的哈，那么用这样的方式来传道，他是中国的第一个用这样方式的人，所以叫左方传道人。那他就用露天布道的方式，走遍了各城各乡。那各位晓得，长途跋涉到一个地方，马上要唱诗，马上要讲道。那各位晓得，露天讲道绝不能讲长，一定要讲得很短哈。然后用很短的讲道，然后呢来啊吸引那些人来啊来听讲道，然后带他们去啊觉知哈。他用这样的方式。那后来到了20年代以后，他回到福州，他是福州人，他就跟尼托森、跟王俊，他的王志啊、王连俊，还有啊妙少俊一些人，他们就在啊福州成立了一个查经的聚会，就是后来聚会所的前身。啊，后来他没有再继续走聚会所的路线，他就自己出去，主要是在教会学校里面讲道。后来上帝给他一个最主要的使命，就是在教会学校。当时新教士办了很多新教会学校，教会学校都有周会啊，像王仔他就到这些教会学校里面去讲道。他在那些教会学校里面讲道，带领了非常多的人信主。一直到后来，中国很多很多的传道人，教会传道学校出身的这些人都听到王仔的讲道。赵世光呢也是上海人，王仔是福州人，赵世光是上海人。啊，他本来是在上海的教会里面牧会，在一个宣道会里面牧会。后来上帝给他一个呼召，说你要出去，要离开中国，你要到南洋去做宣教的工作。当时很少中国人啊这样出去的，但是他就到了南洋去了3年半的时间，将近1年的时间，后来再去了3年半的时间。他去了以后，他就发觉说，中国人应该开始做宣教的工作。我们一向都是希望福音进入中国，中国需要福音，但是没有想到在华侨的地区，在南洋的地区也需要做福音的工作。所以他说，现在是中国人还福音债的时候了。我们中国人应该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耶路撒冷是哪里呢？他在上海，所以上海就是中国的耶路撒冷。好，那什么是犹太全地呢？上海附近的南京、镇江、杭州，他就先设立了教会，然后在华北、华中、华南又设立了教会，这是中国的犹大全地。好，那么撒玛利亚是哪里？当然就是南洋地区，因为是离中国最近的地区，缅甸、泰国、越南、印尼、马来西亚这些地方，他认为这是中国的撒玛利亚，所以呢，他就以教会以一个堂会为本位，也就是他就设立了上海灵粮堂、杭州灵粮堂、镇江的灵粮堂啊，然后在中国各地设立灵粮堂以后，接下来他就啊到香港、到印尼、到越南啊、到马来西亚那些也设立灵粮堂。那么他就是以教会为单位来做宣教的工作，不是一个人去做宣教，而是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以后，这教会正常了、健康了，然后这教会呢就可以在附近的地方做传福音的工作。因为华侨在印尼住久了，一定会讲印尼话；在越南住久了，会讲印尼话。所以不只是向华侨传福音，而且因为他们在当地做生意，他们懂得当地的语言，他们就可以向当地人传福音。所以这个以堂会宣教的方式，那赵世光牧师也是第一个人。那当然，在那个时期里面，还有像纪志文也是跟赵世光非常相似的。他们几乎都是同一天晚上，在同一堂聚会里面，一起走到台前，把生命的主权奉献给神。20年代，神呼召了一群的年轻人，这一群年轻人就在20年代、30年代的时候，成为中国教会的最重要的神使用的人。那这后来也包括宋尚杰。那各位晓得，30年代到了39年的时候，到了其实中国是1937年的时候，那时候渐渐开始抗日战争来了，抗战时期来了，中国人遇到极大的苦难。那你会发现在中国教会历史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规律。苦难之前一定有大复兴，大复兴之后一定会有苦难。神在大苦难之前先预备了一群人，是没有像巴黎西西的，是不愿不肯享受最终之乐了，是愿意向前看，愿意响应神呼召的。神就预备了一群人，然后在大苦难的时候继续来做他的工作。好，到了40年代的时候，上帝又兴起了另外一群人。在1945年的时候啊，在南京啊成立了一个叫啊。1945年的时候啊，47年在南京啊，在南京1945年啊，在中国的内地的时候呢，成立了一个学联会。这个学联会呢，就是全中国大专基督徒联合夏令会啊。 当时因为还在抗战的时期，四五年还在抗战啊，在后方，在云南的地方，所以呢，当时就在云南那里成立了一个中国基督徒联会。1947年抗战胜利，回到南京，在南京呢又继续第二届的大专基督徒联合夏令会。在这夏令会里面，神呼召了一大群的年轻人，特别都是一些大学生，来愿意被他所使用。我们现在听说过焦元磊牧师，听过没有？滕建辉牧师，听过没有？王国显弟兄。还有很多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些传道人，都是在那一个时期里面神呼召使用他们的。那在这夏令会里面，他们不仅是培灵受到造就训练，而且有很多的大学生，他们就愿意我们看下一章，他们当中就有很多人呢愿意决志奉献，愿意决志奉献。那他当时这些都是非常优秀的大学生，当他们决志奉献的时候，他们大部分就奉献到云南、甘肃、西藏、青海、宁夏这些中国偏远的地区，黑龙江、内蒙古这些很远的地方去，他们愿意啊去那里做释放的工作。那边云波弟兄，大家听说过哈？边云波也是这一个时期的。边云波弟兄呢，当时就写了一首诗，叫做《献给无名的传道者》，就是写给这些人。他就想到说，这些人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脚，说是自己的脚愿意到苦难的路上来奔走，仰望着十字架的道路，就是至死也绝不退后。那当时在40年代的时候，神使用了一批大学生，他们也是当时就在自己的学校里面，然后渐渐的也到中国偏远的地区去做宣教的工作。啊，他们后来到了49年、50年以后，有一部分人出国了，离开中国，到了香港，到了海外，那就是我们现在常常请的这一些传道人，陈金辉牧师、焦元磊牧师啊、王国显弟兄、贝云波弟兄，贝云波弟兄比较晚出来，那些留在国内的，他们就成为现在中国嘉陵教会的中流砥柱。好，除了大学生以外，在40年代的时候，中国教会还兴起了另外一批人啊，称为遍传福音团啊，遍传福音团。他们是在西北圣经学院，就是现在西安附近的凤翔县那个地方，那时候有一个西北圣经学院，这个学校的师生们，他们就组织了一个啊遍传福音团，其中副院长叫马可牧师啊，他是他们的领导者。他们的意向就是说，我们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所谓传回耶路撒冷的意思是什么呢？并不是说耶路撒冷啊是最重要的地方，而是说耶路撒冷福音是从耶路撒冷传出来的。因此呢，传回耶路撒冷代表说福音要传遍地极。那特别传回耶路撒冷，就沿着古代的思路哈、啊，我们看下一章，沿着古代的思路啊，就是从西安开始，沿着古代的思路把福音再传回去到耶路撒冷的地方。那各位晓得，从西安，从陕西要把福音传到耶路撒冷，要经过西北七省。要经过西北七国，七个回教国家，那他们的目标就是经过西北七省，啊，再走过西北七国，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代表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欧洲，然后在地球绕一圈以后，传回中国，再回到耶路撒冷去。当然，这是一个目标，这是一个口号。啊，他们在西北圣经学院的老师跟学生就为这样事情来祷告，他们也组织了西北灵工团，而且他们就实际的就从中国的西安先到新疆，他们就到先叫新疆叫喀什那个地方，他们就在那里开始学啊回教的语言，过回教徒的生活，他们啊预备自己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那当然我们晓得，到了49年、50年的时候，政局改变了，这个志向就没有实现哈。好，那另外一个团体呢叫西北灵工团，他们本来是在山东。是在山东的一个，也是一个叫灵修院、乐道院一个灵修院，那也是灵修院的师生们，他们得到这样一个意向。那这一位带领的弟兄叫张古泉哈啊，流泪的泉源哈，张古泉，古泉啊，这位张弟兄呢，他就带领了他们学校的老师，他们也是分8批，就用走路的，用坐车的啊。啊，当时没有飞机哈、啊，所以他们走路、坐车啊、搭便车，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到了新疆。啊，他们主要是在比较北边的哈密那个地方，他们的志向也是一样，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他们也是先在回教徒当中啊生活、工作、侍奉，在那里建立教会，然后他们就立志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他们都是圣经学校的学生，他们不只有这样一个意向，而且他们就实际去做。他们是举家，就是全家就这样啊，就移民到新疆去，然后就准备说一步一步在走过去。
他们很多人是从耶稣家庭那个教会出来的。耶稣家庭是一个农村的一个完全房屋公用的这样的一个教会的形式，那所以他们到了新疆以后，在哈密也是房屋公用，所有的人住在一起，所有的东西都不归私有，全部捐出来，所有的收入，他们有卖东西，他们种田，或者是他们有任何的收入，全部归公，然后教会再同意来分配给需要的人。他们一天只吃两餐，都是五谷杂米啊合在一起。他们也按照耶稣家庭的方式，他们所有的吃的东西都要用嘴巴填干净，就是他们饭绝不剩任何一粒饭，他们一定要用嘴巴把所有的碗填得干干净净啊，绝不浪费任何一个食物哈。他们穿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房屋公用的。可以说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样的一种宣教的方式，他们也是立志要把福音传到耶路撒冷。不过后来也是一样，到了1950年啊，新疆政权改变了以后，这个志向就没有实现。但是我知道，从那时候一直到现在，5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当初西北灵工团变成福音团的同工，现在还有很多人还在新疆。在2年前啊，有很多人去采访过他们。当年一起有一对夫妇叫赵麦佳夫妇，叫何恩正夫妇，这对夫妇现在还在新疆，他们留在那里就一直没有回来。他们的儿子也继续要完成这样的志向。我知道在中国家庭教会里面，我遇到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在北京，在民族学院，在一些地方学阿拉伯文，他们目标就是希望将来中国要有中国人要把福音借着回教国家传到耶路撒冷去。事实上当然今天我们坐飞机就可以到耶路撒冷，但是他们的志向是要走的，要用走的，用一步一步再从陆地上要慢慢的把福音传到耶路撒冷去。在很多西方的宣教团体里面，在中国内地的教会里面都有传回耶路撒冷的运动。当然传回耶路撒冷的运动它有组织，有些组织因为人的因素啊不一定做得很好，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意向，这个使命，我们却是一个神可以让我们思想的，我们可以投入的。而且我遇到过很多家庭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们，有一次我在北京遇到一个姊妹，这个姐妹呢看起来弱不禁风，看起来很清秀的样子哈，弱不禁风的样子啊，我就问她说你参加这培训以后你的目标是什么，她说我的目标就是要到回教地方去，她说我准备毕业以后我就要到新疆去啊。她是在北京长大的一个家庭环境很优异的一个女孩子，但是她就准备要去新疆，然后准备将来也是要到回教国家去传福音。我看到很多很多的人都在做这样的预备，这是40年代的时候，神在大学生当中，或者在比较农村的一些圣经学校当中，神兴起这样的工作。到了60年代我们看到神中国事工第一波就是40年代的时候，神在中国大陆所做的工作。然后到了50年的时候，第二波就是很多人出国了他们来到了台湾、香港、东南亚。在台湾当然香港东南亚在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我们称之为第三波。第三波呢也就是在台湾香港的大学生当中，也就是我自己在读大学的那一段时期里面，那时候神在台湾香港的大学里面也兴起了一大群的大学生，也是愿意把生命的主权奉献给神，愿意在生活的岗位上忠心的侍奉主，任何时候神呼召临到我们就愿意全时间来侍奉。那当时也是一样，一批一批的整批的大学生，就像20年代那时候的纪志文、赵世光石美玉他们这样就是愿意来侍奉神。那有很多人在台湾香港，有很多人来到了北美，到了北美呢我们称之为第四波到了北美以后呢，到了海外，那在海外呢就成为北美的查经班，成为北美的华人教会。这是这两天赵丽刘同书牧师都提到的这边呢神就预备了这些从台湾、香港、东南亚来的人传福音、带领查经、成立教会培养同工造就信徒到了第四波，1948年。第四波我们为什么说1978年是第四波呢？各位晓得78年就是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以后呢，神在中国大陆也预备了一群的人预备了一批人，让他们有机会可以出国，让他们有机会呢可以得到造就和训练，让可以接触到圣经，可以受到培训。然后到89年的时候，第五波我们都晓得福音的浪潮开始了。然后2001年的时候很多人愿意回国去工作，长期的工作或者是代职的侍奉。我们看到神在海外也在中国大陆的学生学者当中做这样的工作。那么今天我们在座各位可以说就是第
在中国大陆，在海外，在台湾、香港，选召一群人愿意一起来参与中国学生的事工。那我相信神的工作，20年代、40年代、60年代，到了90年代，到了公元2000年这个年代，我相信神要继续来做这样塑造的工作。但是什么样的人可以被神所使用呢？我们在做这些，我们被神所拣选，我们被神所使用，我们在这里接受这样的装备和训练，我们听到这些信息，到底神在我们的生命中要我们做什么样的选择呢？你要像摩西一样选择做埃及的王子呢，还是像摩西一样，他宁可放弃埃及王子的职位，他愿意跟同胞一起来面对前面的挑战呢？你长大了，你向上看，向内看，向前看的时候，神在我们生命中要做这样复杂的工作。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把我们的眼睛放宽、放广、放远的时候，我们就不只是看到现在我的家里、现在我的工作、现在我的房子、我现在的车子，让我们看到神在我们整个群体当中也要兴起一群人。我相信90年代神为什么在海外让这么多的人信主，中国5000年历史当中为什么在同一个时期里面有这么多的人，不只是在北美，在欧洲，在日本，在新加坡啊，在香港，我也看到很多很多像我们这样的中国学员，他们也信主，他们也受造就、受装备，也参与培训，也愿意有宣教的负担。是不是神在我们当中也要做这样奇妙的工作呢？是不是神也要对我们每一个人来发出同样的呼声，像当初对摩西一样呢？当他在荆棘里面呼叫摩西的时候，摩西还不知道到底神要做什么，但是当他听到了，他听见了，他清楚了，他就离开他原来的地位，他走向神要他走的路。我盼望我们这一次的培训营，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同样的心智，也有同样的负担。好，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让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我们从这几天里面所听到的信息，我们认识到基督徒的基本功，也知道我们要使中国成为一个重生的中国，也成为一个宣教的中国。这样的迹象从我们每一个个人开始，从我们的团契，从我们的教会开始。你听见神对你的呼召吗？我知道在我们当中还有一些慕道的朋友，你从这几天讲台的信息、从小组的讨论、从诗歌、从见证里面，你知道你过去风闻有神，你现在已经看见神，你过去对基督教有兴趣，你现在已经知道你必须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若是我们当中的慕道的朋友，你以前没有机会觉知表明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做你生命的主宰，若是你现在愿意借着这样的机会来表明你对耶稣基督你的爱、你的接受，你可以从你的座位上站起来。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慕道的朋友，你在这一次的聚会里面你受到圣灵的感召，你愿意决志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有没有哪一位可以现在从你的座位上站起来？虽然这次培训营是为基督徒来预备的，但是我们当中一些慕道的朋友，若是你在这几天里面你知道圣灵对你的感动，你是不是愿意站起来在神的面前表明你的心志？我们可以为你祷告。有没有哪一位？好，底下我要发出另外一个呼召，这是我们当中的基督徒，你已经认识耶稣基督，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也知道我们成为基督徒就是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他，但是在过去的生活中，我们很多时候还是偏行己路，我们很多时候还是依靠自己，我们需 需要再次来到他的面前，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弟兄或姐妹，你在这一次培训营当中，你认识到属灵的基本功，你认识到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有使命、有方向、有价值观、有对错，你愿意把你生命的主权再一次的来交托给神？虽然你过去已经认识他，但是你愿意再次把你生命的主权交给他，你立志为主而活，你立志过一个讨他喜悦的生活。有没有哪一位弟兄姊妹愿意在这里再一次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我们也可以站起来，我们来为你祷告。有没有哪一位你听到圣灵的感动和呼召？我们要请王志勇牧师来为各位祷告。
放到天地的上帝，我们在天使的阿爸父神，在耶稣基督的爱我们直到永永远远的上帝，你的儿女再一次来到你的圣灵宝座面前，把我们的皇冠、把我们的权杖都完完全全放在你的宝座面前。你看我的眼目，使我们晓得这一切都是你本身赐予，甚至我的生命也都是你所保守，因为我们的动作、神经、气息都在你。就我们在你的圣灵宝座面前再一次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生命中的主权完完全全交在你的恩手之中，主耶稣基督，主求你开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得见你在宝座上。你是万主之主，你是万王之王，你是掌管全地治理全地的大主。主，我们愿意为你祈求，求你开开我们，求你保守我们，求你要晓得我们是永永远远在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爱里。我们如此的交托仰望，是奉靠我们共同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请坐。以下我要再发出另外一个呼召，就是你已经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主，但是你愿意以一个传道人的心智，在你的工作岗位上来忠心的侍奉主。我们用一个名称说，你愿意成为一个双职的传道人，一方面你有在社会上的职业，但是一方面你是一个传道人的心，你愿意在你工作以外的时间忠心的侍奉神，或者参与中国和世界短期宣教的工作，你愿意用你的假期，你愿意用你回国探亲、讲学，或者是做生意的机会，你愿意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参与中国宣教的工作，你愿意以一个双职传道人的心智来侍立在神的面前，你愿意更多的装备自己，让你成为一个像传道人一样的一个侍奉者。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些弟兄姊妹，虽然你还不是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但是你愿意以一个代职的侍奉的身份，忠心认真的来侍奉神？你所需要的装备，你所需要的条件，跟一个传道人是一样的，但是目前神还呼召你，或者你有这样的使命，你还要在你的职业工厂上来侍奉神，这也是一个呼召，这也是很重要的侍奉。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你愿意重新在神的面前立定这样的心智，说愿意成为一个双职代职的传道人，我愿意一个传道人的心智在中国宣教的工作上来配搭和参与，无论是借着教会里面的短宣，或者是一些福音机构，或者是各种不同的方式，你愿意来参与中国宣教工作的，有没有哪一位愿意参与这个代职宣教的工作？你也可以站起来，我们为你祷告。在这一次的聚会当中，神给你这样的呼召，给你这样的感动，你愿意预备你自己，在圣经上、在神学上、在祷告上、在侍奉的恩赐上、在生命的造就上，你都好好认真的预备你自己，成为一个代职侍奉的传道人。有没有哪一位愿意站起来？若是你过去曾经在别个聚会中有过这样的蒙召，你还是可以再一次站起来，我们在神面前确定你自己的心智，肯定你自己的心智。今天有很多的地区不一定能够用全职侍奉、用传道人的身份进去，可能用教书、用工程师、用医疗人员的方式，你愿意用这样的心智来侍奉神，在中国或者在宣教的侍奉上，有没有哪一位愿意这样做的？你可以站起来。我们请佩叶牧师来为祷告。
让我说这里不向后看，全心全时间来侍奉你，能在我们的职业高度上，能在我们短期生活说上，愿你的灵得到荣耀，是可以跨越传开。祷告感谢交托奉耶稣圣灵，
阿们，请坐。最后我要做一个很严重的呼召，很严肃的呼召。